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今天照例在周末，我跟我们王老师，
哎，大家好。
还有老庄，
哎，大家好。
啊，其实我们今天提前了啊，在周五晚上就录节目了。
嗯。
顺便说一下，我们这个是本节目的正式的197啊，
哦，
再过17就满200期了。
真快。嗯。
要不出意外，就是在今年春节前后，到时候我们搞点什么活动哈。
好的。嗯。
那今天呢，我们技术性的话题比较多啊，我们连续一段时间聊了不少政治、社会、人文的话题啊，今天好像技术性的话题特别多啊，我们赶紧开始。
好，
第一个，那我们来说一说上周最大的一个技术圈的新闻，就是 Cloudflare 这个重要的基础服务提供商出现的这个事故。Cloudflare 呢，这个公司它很特别的点在于，就是我们圈内的人，那这个名字如雷贯耳，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对圈外的人来说呢，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它干嘛的。Cloudflare 实际上它提供的是一个叫做 CDN 的服务啊，我给这非技术出身的听友们简单科普一下啊，什么叫 CDN 呢？CDN 就是内容分发网络。它的意思大致上就是帮你把你的内容放置到世界各地，让全世界的人民访问起来都更近、更方便一些。比如说我们这播客，对吧？或者其他的 B 站上的视频或者什么的，它很可能它管理上传这视频。比如说我们放到杭州的主机房里面，那我们在上海啊、长三角这一带去访问就很近。距离近嘛，网络上面传输时间就比较短，丢包也比较少，出错也比较少，访问就比较流畅。那假如现在我们有一个听友住在美国的纽约，他要访问我们在杭州的机房里的内容，不论是我们这播客还是视频，甚至一张简单的文字图片的网站，他要跨越那么长距离，海底电缆，时间会比较长，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时延，几百毫秒甚至几秒钟，会有丢包，会有传输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意外，它不得不重传等等，它的访问体验就会很差。那类似于 Cloudflare 这样的公司干嘛呢？它就允许你跟它去购买一个服务，然后把你的主站点的域名啊、访问的地址啊，在它那边做注册、登记和管理。然后他就会把你的站点上可以复制的东西，有些是你动态生成的，复制不了的不管，静态的并且可以复制的东西，他会帮你复制一个副本，放到他在全世界建设的各种各样的机房的服务器上去。然后当你的用户去访问的时候，他会自动的识别啊，你这个用户离我的哪个机房比较近，他就从那个机房直接提供相关的一些服务。CDN 对我们今天的互联网来说是至关重要啊，就跟水电煤一样，是无法避免的一个重要的服务。比较先进的高级的 CDN 甚至能做一些实时内容分发，比如直播啦、在线会议啦，这些都是要求非常实时的，它都不是那种静态的一个内容文件。比较先进的新的 CDN 的体系也能做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就我们现在能顺畅的访问全球的互联网，CDN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基础设施。那 Cloudflare 呢，是全球最大的，尤其在中国以外，是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啊，它在国内的应用并不多。国内我们有很多其他的 CDN 的服务，我们所有主流的云服务厂商都提供这样的服务，还有一些单独的 CDN 厂商也会做。所以现在基本上，一个访问比较频繁的、比较重要的站点或者在线服务，都会买多个 CDN 的服务啊，在某些区域，比如在中国大陆以外，就会用 Cloudflare 的服务；在国内，可能会用阿里云或者犀牛或者什么类似这样的 CDN 的服务，就是这么个东西。那就可想而知啊，就是很多站点，尤其是内容型的站点，会非常依赖于这样的服务。那这一次呢，它出现了一个全局性的故障，就是几乎所有它的客户都多少受到影响。据他自己的报告上面讲，大概有20%，就全世界20%的站点受到了这个事故的影响。事故大概他们花了一两个小时吧，去定位这个问题啊，然后大概花了几个小时，3、4个小时去修复它，总共的时间大概不超过5个小时， 就修复了，但这个仍然是最近一段时间最大的一个互联网上的 outage， 就是无法访问的严重的这样的事故。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件事？
就我在看一些报告，以及最开始是看的是那个 InfoQ 的报告，然后呢我又用 AI 帮忙搜索了一下，生成了一份汇总的报告，然后又去看了这个 Cloudflare 的这个博客。他这个博客我印象挺好，因为他甚至提供了 N 种语言版本。
对的，对的。
所以我就直接可以去看他的中文版，
直接看他官方的就可以了，其他都不用看，
已经非常清晰了。
嗯，
其实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两个吧，一个就是他们有误判，他们以为是被攻击，但是后面发现不是，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这个是一个思维定式了，就是因为经常被攻击，所以第一反应就是这次也是被攻击。
嗯，
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有风险的配置变更，然后导致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一层套一层一套，就整个这个架构就不可收拾。
嗯，
这个就具体的我不展开啊，因为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专业术语，但是我觉得它其实就是雪崩效应一样的东西，就是一个点爆掉，然后连锁反应，连锁反应，到最后根本就，甚至到最后，他们的工程师都一开始无法判断真正的原因。这是一个很难避免，但是又应该在架构里面极力避免的问题。
嗯，
所以这个初步的感觉就是这样。
我的感想啊，就刚才老庄说的，一开始以为受攻击，其实我一开始觉得不是受攻击，为什么呢？因为受攻击这种事情反而不太会产生这种，因为对这种网站来讲。DDoS 或者类似这样的攻击，它来讲是正常情况，
嗯，
是它的日常，
对，
它整个体系架构就是应对这种事情而设计并且构建的，所以它常年都处在这个状态下，它反而不会出问题。那出问题呢，一定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是大家都认为不可能发生的。就是我们写程序的时候啊，经常会有那种感觉，就是哎，这个地方我要不要检查一下这个值是非负呢？然后想一下，不可能，这个值怎么可能负呢？它是这么来的，怎么都是大于等于零啊？所以我不用检查，我直接下了。但是不知道哪天突然就出了个极其意外的情况，可能就是某个节点上那个 CPU 出了点小错，出了一个负一，
嗯，
然后这个就会产生连锁反应。现在有个专门的词啊，叫 cascading failure， 就是这种叫做级联式的、然后雪崩式的连锁反应的这种错误。连锁反应的错误，它一定是基于一个很少发生，所有的人都认为异常的情况 abnormal， 就是我这怎么会这样呢？不可能，这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那这种才有可能真的出现这种影响。他这一次出的这个错呢，是他的一个数据库的配置啊，这数据库是 ClickHouse。ClickHouse 现在真的用的越来越广了。这个它是干嘛用的呢？就是分析日志这种系统嘛，都会频繁的记很多日志，这些日志记下来本来是条文本。把它拆成一个个字段，然后放到 ClickHouse 里面去，然后就可以，它所谓列数据库啊，就是针对列去访问去做索引的数据库，那它这个就可以在某个列上做相应的分析处理，特别高效。他们这个东西呢，用 ClickHouse 来保存日志，然后呢，从这个里面生成一些配置文件，然后用这个配置文件去做所谓的 bot 的管理，就它在网上，它要识别出哪些访问请求是来自于 bot 而不是真人，比如说搜索引擎的 bot， 比如说 AI 去爬内容的 bot， 它要用某种模式文件去判断，哎，这个访问可能是来自于一些 bot， 然后针对这些 bot 去做相应的流程上的限制啊之类的管理啊，流量压力很大的时候会让 bot 的优先级降低，保证真人的访问，做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那这个事情呢，基本上全部是依赖于自动化的程序的，就是它每天都会根据访问日志来更新一个发现 bot 的新的模式文件，然后跟这个模式去自动的发现相应的 bot， 然后再去做流量上的调配和管理。这是一个巨大的网络里面的一个小的环节，但这个环节是一个必经的环节。那这次的事故呢，就是它里面有个小错误啊，这个错误导致它生成这个配置文件的过程出现了异常。一般来讲，生成的模式最多几十个，这次一下子出现了几百个。然后它在它的核心的处理的模块里面，他们用 Rust 新写的，然后里面就有一个假设，就是不能超过200个这样的模式，超过的话会抛出一个异常。就是怎么说呢？ 就你要问我的话，我会觉得这种这么关键的地方是不可以抛异常的，无论如何不能够抛出异常。你哪怕这个东西越界了，你最多也是写一条日志告警，然后把你这个地方短路掉，进入到下一步，或者类似这样啊，最多是这样。但是他就把这个异常抛了，可能他觉得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或者怎么样。那这个异常发生之后，导致整个系统就 down 掉了。所以，我们在编程里面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啊，叫 defensive programming，叫防御式编程。防御式编程的意思就是说，哪怕你觉得这东西不合理，它不可能发生，你也要写一段代码，让它真发生的时候不至于出现最坏的结果。这叫 defensive programming。那我们一般写应用程序或者一些简单的东西的时候，不需要这么极端，因为这个会导致你代码特别多、乱七八糟这种判断的部分。啊，绝大部分情况下它是没有用的，但是对那些真正意义上的 critical system， 比如说操作系统的底层核心，还有像这种大规模的网络应用里面的最核心的部分，所以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有它的正常就可以理解的部分，就是这种大家都没想到、都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么恰恰是容易出问题的啊。几年前 Amazon 出现的一个也是。就是在北美 Amazon 有1/3以上的分区直接当掉的一个事故，也是这种情况，就是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写在一个自动化运维的脚本里面，然后崩溃了，导致一个雪崩效应。所以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呢，我觉得它也有技术上的原因，就是没有在关键的系统里面做到足够好的防御性的编程。但这个东西呢，你也不能怪它，因为这玩意是无止境的。它没有一个标准说你做到啥程度就完全 OK 啊、或者这个完全 OK 的程度是不是真的可行，它是不是带来一些成本完全无法接受啊、这个细节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总之这个事儿呢，首先要说 Cloudflare 作为核心的基础服务的厂商仍然还是挺牛逼的，像这种事情他们也就花了不到5个小时啊、完全解决了，这还是相当给力的，但仍然造成巨大损失，就是因为这个系统实在是太关键了，就是可以理解，但是呢也有说不过去的地方，但是呢好像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谁也不敢打包票说哦以后就不这样了。所以就想起我们听友群里面也有人发了一个经典的梗图嘛，我不知道我们听友们看到过这个图没有啊。
嗯，
所有的现代的数字化的 infrastructure 基础设施是一个用积木垒起来的非常危险的一个高塔，最下面 Linux Foundation 什么还算可以的话，往上 DNS 啊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协议，再往上像 Cloudflare 啊 AWS 啊还不错，但是呢你也没法一定不会出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很细的柱子啊，是那些大家自愿的不拿钱在维护的 Open Source 的一些代码啊，就是这么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听上去很荒谬啊，但是仔细想想好像一直也确实就是这样。尤其是当一些关键系统集中化程度越来越高，少数的厂商他独立的去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你甚至都没有太多的备份，那么当他出问题的时候你确实也就只能这样了。
但是那个图啊，那个图我其实有槽要吐。就是那个图已经很多年了，每次只要出现一个什么什么的事故，然后呢那个最下面的那个右下角的那个小柱子就会被换成是那个事故所关联的那个什么什么软件，或者说是什么什么模块，或者什么什么服务，就会把那根小柱子换成它。那么其实就不是说整个架构就那一个漏洞，而是整个架构千疮百孔，无数的漏洞啊，它只是过段时间不同的漏洞在不同的时间暴露而已。
对，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程度差别的，比如说同样也是在我们听友群里面有人更新过一个版本啊，就发了一个更新的更大一点的那张图。那张更新的图我就不是那么认同，那张更新的图里面比如说它下面增加了一层，说是 C 开发者写的动态数组啊，它实际上就是想讽刺那种非常危险的指针什么的。但是我要说，在 Linux Foundation 以下写出来的 C 的代码其实是非常强壮的。
是的，
这部分代码虽然 C 语言本身不那么安全啊，但是这部分代码真是久经考验，很少出问题。你比如 C 的标准库， 极少极少出问题，它用的人特别多，而且场景都非常的稳定，它不存在那种说我要写一个以前没做过的事情，很少。简单的说，这里面有些弱点，比如像高度集中的云服务啊，Amazon 啊，Cloudflare 啊，它已经垄断了市场上的1/3或者更多的份额。那它一旦出问题，一下就影响那么多的站点啊，这种问题确实是没辙。Open source 代码的供应链的管理，这个也是我们节目里多次聊过的。这个事儿呢，很难一蹴而就，做得很完美，但是呢，它又是如此的关键。大家好像又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去解决它，所以就还是有程度差别吧。有些时候出了个事儿就把它往里堆，那这个当然也可以，但是你只能把它放在不那么关键的地方。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个点，确实是就一直存在的比较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呢，说实话，我们也看不到有什么短期内改善的可能性啊。
另外还有一个槽要吐的，就是 InfoQ 这次起的标题，所谓的一行 Rust 代码全球一半流量瘫痪这种标题，
这个就纯属胡扯，
因为他那一行代码不管是不是 Rust， 那个写法本质上是逻辑问题，而不是语言问题。
对，
但是呢，他想要造成的这种阅读印象就是啊 ，Rust 不都是号称安全的代码吗？怎么还会导致这个什么什么崩溃呢？就会让你有这样的疑问，你就会点进去看这篇文章。
而
且这个标题党，
而且他也知道关于 Rust 争议是社区里比较热门的东西。
对啊，对啊，
说白就是蹭流量。
对
啊，蹭 Rust controversial 就是 Rust 的争议带来的流量。
对，
很恶劣啊，就是这种。好的，那关于 Cloudflare 这个我们就简单说到这儿啊。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看 Cloudflare 自己官方的事故的说明，讲的还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各种语言都有啊，不存在这个读英文费劲的事儿。好，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聊几个都是跟 AI 有关的。前几个呢，就是我们注意到现在市面上有一种流行的趋势，就是关于 AI 的暴论越来越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进展，为什么呢？因为 AI 这个事情发展这几年下来已经变成一种流行趋势，就甭管你是技术圈内圈外的哪个行业的，你出身是啥，然后你从什么角度，可能从人文，从经济，从社会，从政治，从技术的不同的领域都可以去聊 AI。 那现在相当于是你走到一个大厅里面，然后你发现所有人都在喊 AI，这个时候你也想喊 AI 并且得到大家关注的话，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暴论，这是一个卷的结果。卷的大家就是正常的聊 AI 已经不知道怎么聊了，只能聊暴论了。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最喜欢去打暴论的脸啊，所以我们来聊一些这种暴论。第一个呢，是有一篇文章啊，它的标题叫做 Google 宣判 RAG 死刑，一个 API 干掉整条技术链。其实我没搞懂他们是自己发了个产品还是啥，
这是谷歌搞了一个文件搜索工具，是内置在 Gemini 的这个 API 里面的一个 RAG 系统。
实际上怎么说呢，这个难道不应该认为是 Google 把 RAG 的门槛进一步降低，让更多的人可以用起 RAG 吗？
是啊。
但是他一定要说啊，宣判了 RAG 的死刑。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它的内容本身呢还不算特别离谱了，讲的还基本上都是正常的一些内容，也不长，但是它一定要讲这么一个逻辑。那这个机会我们就要简单的跟大家去讲讲 RAG 到底咋回事儿。实际上 RAG 的缩写，它讲的是叫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信息的 Retrieval， 增强信息的 Generation。那 retrieval 这个词在我们计算机科学的这个领域里面是有特殊含义的啊，它字面意思是获取信息的获取，但实际上在我们计算机科学的领域里面，它不是获取那么简单，它讲的是我们如何得到最相关最有价值的那部分数据。这个词儿最早流行起来其实是在搜索引擎的时代，搜索引擎从雅虎啊到Google 啊，这一整条线，他们就在强调啊，我们提供的是一个 information retrieval 啊，我们简称叫 IR 啊，这个 IR 这个词是经常在那个年代的文档里面看到的，而且直到今天， 很多人都相信，包括我也相信，在信息系统里面非常重要的环节，甚至最重要的环节就是 IR 这个环节，因为信息永远是过剩的，是超出你想象的多，但是你面对的现实问题，它永远只会需要里面经过精心挑选的一小部分信息。这个话听起来很抽象，但实际上对于搜索引擎来讲就是干这个的。比如我搜索 Google 宣判 REG 死刑，当我搜这句话的时候，那它返回的结果排序就表明了这些信息的重要性和匹配度。一个搜索引擎好不好，就看它排的这些东西是不是跟我想搜的东西高度吻合。我们为什么一直骂百度，就是因为百度它完全不管这个事儿，它的排序是优先照顾我能挣钱的，跟你所有内容相关的，并且可以帮我赚到钱的，我就排在最前面。你实际想看的呢，在至少在一屏以后，有的甚至在一页以后。所以百度是个烂引擎，原因就在这里。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实际上就是指，在我做大语言模型的内容生成之前，我能提供哪些信息给到大语言模型，让它的生成更符合我的需求？我给到它的信息并不是越多越好。比如说，我想了解一本书的内容，然后针对这本书中间的某一个章节去自动的设计一些练习题。那如果这个工作我每次都要把整本书扔给他的话，那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低效的过程，而且过于繁杂的信息会导致他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可能注意力会分散。我很可能给他一个全书的 summary，再加上我想出题的那一章的内容，可能效果就会更好，而不是把整本书都给他。这就是典型的 IR 的问题，就是我要根据我的问题去评估哪些信息是最有用的，获取这些信息，然后利用这些信息做下面的分析啊、生成啊、缩影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REG 这个东西呢，最早我们在我们节目里应该是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就聊过这个东西。当时 REG 刚刚冒出来的时候，被发现是改善大语言模型生成内容的非常有效的手段。最早期的大语言模型是很少这么做的，它就是完全凭模型本身的能力，你问它啥，它知道啥就说啥。后面大家发现，哎，我可以先搜索，把搜索回来的东西。最有关联度的东西，作为我问题的扩展一起扔给他，发现他生成的结果一下子就质量高了很多，所以这个起家到现在已经有两三年了吧。那么这种东西它有什么用呢？它第一个是可以解决大语言模型的时效性问题，就你大语言模型你训练，比如说是半年以前训练的，那这半年发生的新的事情在你那里一定没东西。那怎么办呢？我先到搜索引擎去搜最新的时事，把相关新闻搜回来，打包一起扔给大语言模型，让你去生成。哎，这个就可以解决大语言模型的知识的时效性问题。这是 REG 最长的一个应用场景。第二个应用场景就是解决大语言模型的私密信息的问题。就大语言模型往往不掌握一些私有的或者非常专用的一些知识和信息。就像我以前好像在节目里举过这个例子啊，我有一次去给上海的公安干部去讲课，他们就很关注的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内部资料都不公开的，所有市面上的大语言模型，哪怕他拿一个开源的自己部署啊，为了安全，这些模型也以前不了解他们这些内容，不要说他们真实的案例了，就是一些里面的知识体系，大语言模型的训练都非常少。他们有很多教材对外都不是很公开，比如刑侦手段这种东西。那我很纳闷，我说这东西难道不是公开的吗？他说有些是公开的，但有些细节真不公开。比如说他们的刑侦手段里面会涉及到有一些我们公安体系内部已经有的一些资源，比如全国有一个 DNA 库，有嫌疑犯之后，他可以去比对 DNA 库来了解是不是谁或者怎么类似这样子的。那这些系统的使用的细节，外面是肯定不可能知道的。所以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内容做成一个自己私有的数据库，一个知识库，然后在这个知识库里做 retrieval，再去做 generation。那这些问题是几乎不可能有别的办法去解决的，比如 Google 也好，还有像 Grok，它实际上它开放的那个 public 的 API 里面，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他们调用搜索引擎去互联网上去搜索的能力，这个能力。 应该一早就有了。刚才提到的大语言模型的时效性的问题，调他们这些 API 就已经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不需要使用二级这种技术呢？显然不是啊，刚才我们说的那种私有知识库的问题，你还是要靠二级去解决。所以这个说它死刑，这是肯定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东西是一定是永远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体系。然后我还想再进一步的讲，就是我们去理解 RAG 的时候，不是像刚才说的去调一下搜索引擎或者去搜一下私有知识库这么简单。对于一个有感觉的软件架构师来说的话，比如我会认为 RAG 里面的这个 R 它的含义远远超过一个搜索。比如我们现在流行的 Agent Visual Studio Code 或者 Cursor 或者什么类似这样的工具啊，或者用命令行的 Cloud Code 这样的 Agent 去帮助我们去写程序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在干嘛呢？我们给他提了个需求，然后你看到他吭哧吭哧开始干活，对吧？他会干什么活？他会先去你的代码仓库里面去看跟他有关的、跟你提的任务有关的那些源代码里面讲了啥。有的时候你告诉他说我要使用第三方的库，那他还会去到这个库的源代码里面去找这个库的接口该怎么用啊？这个过程其实也是 retrieval。他先去获取一些相关信息，然后把这些相关信息以某种方式做摘要、做压缩，然后打包送给大语言模型去生成相应的内容。所以广义的来讲，我们讲的什么 tour calling 啊、function calling 啊，还有什么 MCP 啊，通通都是 retrieval， 通通都是在生成之前去预取、去预先准备一些相关资料给 Elm 干活用的，这些通通都是 retrieval。所以为什么这个暴论我们要专门拿来讲，我觉得它很有价值。一个真正的软件架构师看到这个题目就会觉得，哇塞，这人一定不懂软件。因为 RAG 是不可能被死刑的，它是我们信息系统构建的必备的一个思维模式。所有的信息系统其实都是按照这个模式去运作的。
他虽然不懂架构，但是他懂互联网啊，
懂流量啊。
对，这篇文章有 2.7 万的阅读量啊，这就是人家的成功啊。而且
你有这个问题啊，这就是我一直的一个疑问，就是当你写一篇文章的时候，你到底希望什么人来看你的文章？比如说他这个文章的题目就一定没法吸引那些真的有技术感知的那些人，他吸引的是基本上就可能刚入门的、比较经验不足的，是不是这些人就恰恰是他的目标用户？比如他回头要卖门课啊，是吧？我们之前讲过，流量的尽头就是卖课。
对，对，我觉得李老师解释的还是非常清楚的。对，其实现在像高校啊，像我们的一些实验室里的团队，像 RAG 这种技术是最能够让我们的同学老师在已有的大模型基础之上去做一些创新和相关的一些应用的一些工作的。对，我们现在去做一些像给一些教师也好，给开源，还有一些那个情报分析，其实都是用的，包括那个论文的一些更新的一些领域的一些 AI 的一些能力，对，其实都是用这种方式的。然后呢，业界其实挺多的这种基于工作流的这种模式，也都是基于 RAG 的这种形式，对，因为它可以很好的把各种数据结合已有的大模型的一些能力来去做这个事儿，对。但是呢，肯定不至于像文章里面所说的这样。虽然现在我们今天其实回答很多啊，就是现在大模型的能力也确实还在不断的增强，对。但是呢，有一些这种大的这种模式和他的思想，我觉得可能我们的读者还有听众其实都可以去做很好的一个区分。
是的，好，那这个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下一个呢，是不是暴论不好说，这个要看大家自己去判断。但是呢，也是关于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的，让人会眼睛一亮啊，就是你会觉得，哎，有这个说法吗？这样的一种感觉的一个言论。这个言论是不知道是策划好的还是巧合，就是几乎在同时，美国的两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杂志啊，一个是 Wired， 就是连线，这个是非常偏科技、非常极客范儿的一个杂志， 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大西洋月刊》，这个呢是算是偏时政类的。《连线》杂志的这篇文章呢，叫《人工智能终结所有泡沫的终极泡沫》，就是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泡泡。而《大西洋月刊》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人工智能的崩盘将如何发生》。后面这篇文章的标题，它的惊悚点在于，它没有提这个崩盘是不是会发生，它只是说会如何发生。就是他认为这个崩盘几乎是必然的事情啊。当然，我们现在还有疑问啊。我其实没有十足的把握说，人工智能它一定会崩盘，或者在近期会崩盘啊。人工智能有没有泡呢？肯定有泡啊。这个你说它没有泡沫成分，这是鬼都不信的。我觉得从董王到 Sam Altman 到 Elon Musk 这些鼓吹AI 的无限能量和把它当做一个黄金树来看待的这些人，他心里也知道现在人工智能有非常多的泡泡，但是这些泡泡会不会破，会以什么方式破，是非常恶性的方式破呢，还是相对可以和缓一点的破？比如说之前 Web 时代、Web 2.0时代也都有过泡沫，也都有过崩盘，然后也一堆公司倒，但是产业其实并没有倒，产业延续下来，并且有相当好的发展。所以到底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这个我们会今天来结合他们这些文章，简单的跟大家一起去交流一下。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先补充一些信息啊，就是这篇文章的原作者，这个已经10万加了，然后转发他的是经纬创投转发的也有2.6万阅读量，所以就可见这篇文章是传播非常非常广的，因为它里面，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标题党，也不是一个暴论，而是不断的往外抛那种耸人听闻的。这种用词，这个文章写的是真好，就是说，
对，
我觉得你看这篇文章，你要学会，就是说如何写一篇爆款文章，这个要好好的学。这里面有太多的，比如说啊，
可以学的。
对，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排版，它的排版很干净，但是呢，它有一些关键词是用浅蓝色标出来的，所以说如果你要想看里面的暴论的话，你只需要顺着浅蓝色往下读就行。比如说，这个什么什么引用了一项研究，注意啊，是毁灭性研究，是95%采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公司根本没有从该技术中盈利。这个就哇塞，还有这个什么什么数据触目惊心，所有风险投资中有58%流向了人工智能公司。这个就是说。背后就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告诉你，叫做你有没有想过这东西细思极恐啊，细思极恐啊！它其实要传递的就是这种东西。然后再比如说这个，最后总结一下啊，这个什么哥德法布教授的最终诊断是毫无疑问，他完全符合所有特征，在那个0到8分的评估尺度上，人工智能是8分，投资者当心。但是，其实我们真的回过头去认认真真的读一遍这篇文章的话，就是《连线》杂志的这上一篇文章的话，就会发现这个所谓的评估尺度，说不定都是深造出来的。那个所谓的0到8分的评估尺度，就是为了写这篇文章造出来的。然后他当然可以得八分。这是第一篇，第二篇文章其实也非常有描述效果，比如说。这场泡沫已经大到从太空中都清晰可见，已经是一个物理世界能够看得见的一个泡沫了。这个，而且专门用了一个，就是一个常用的梗，就是从太空中都看得到。
对，
然后还有《大西洋
太
月
空
刊》，
中
还
连长城都看不到啊！
对，但是这个泡沫已经看得到了。说美国正在成为一个英伟达国家。这个话你听听看，就整个国家无非只是英伟达的燃料而已，就是这种逻辑。然后另一项计算，2025年上半年，人工智能的支出占了 GDP 增长的92%。看懂了吗？美国经济表面上的繁荣几乎92%是由 AI 这个兴奋剂驱动的。 哇塞，这个话你一听就是，如果去掉了 AI，这个所有的增长其实都没有了。
这个倒
那
是事实，我觉得，
那，对，但是就是说，你顺着他的文章这样的，一个一个的读下来，就会一点一点的进入到他的那个场景当中。但是其实有一点特别有意思的是，它里面用了太多的都是类比，就是前面的那个所谓用四种特征来分析泡沫的那个所谓的是先射箭再画靶，对吧？这是一种逻辑，对吧？后面的这个呢，他用的怎么类比呢？他说，2008年华尔街打包的是美国穷人的刺激抵押贷款，2025年华尔街和硅谷正在打包数据中心的租约。什么叫打包？什么叫做什么？他直接就类比到刺激贷去了。然后最后模拟崩盘时刻，他写的是这个，这个世界有两种这个可能性。如果这个什么什么泡沫破灭了，我们就会得到一堆几年内过时的、耗尽了天文数字般电力的电子垃圾。以及一个被2008年幽灵重创的金融体系，这是破灭的情况。而如果它成功了，也就所谓的 AGI 实现了，那么它留给我们的可能是一个不再需要人类的未来。说实话，我很佩服这篇文章，
那当然，
他能把耸人听闻这件事情已经做到了极致了。
对啊，这两个都是顶级的刊物啊，而且这两篇
对，
文章的作者也都是很有来头的，就是那种，就顶级写手啊，你可以这么理解。
要
所
好
以
好
你会
学
发
习一下，
现，所以你会发现他这里面讲的东西呢，所谓顶级写手，就跟我们一些。流量的营销号不一样。我们流量营销号讲究的是多快好省，就是飞快的产生内容，飞快的传播，然后产生声量。我一直称之为叫"羊羊羊式的广告"。
对，
恒源祥羊什么就类似这种啊。但是这些顶级写手呢，他是慢工出细活的，会编织一个非常精致的陷阱，然后读者就会掉进去。它这个陷阱里面呢，有一些东西是完全没问题，比如它引用的一些关键数字，甚至它都不会去胡乱曲解这些数字，它会用正确的方式去使用这些数字，但是它不会告诉你所有的数字，它只会告诉你对它有用的那几个数字，比如像刚才老庄引用的这几个，它完全没问题。这几个数字，比如说 GDP 的主要增长都是由 AI 相关的带来的，但是它不会告诉你什么叫 AI 相关。所有的 IT 基础设施是不是都算 AI 相关？这其实是个很微妙的问题啊。但是他肯定会把能算的都算进去。类似这样的数字，它其实问题不大，有本，而且他也不会去乱解。这个跟我们有一些营销号不一样，我们有一些营销号是真的会乱编数字，然后把这些数字做完全错误的解读。我们今天后面那个话题里面会提到啊，就包括像中日这样的。目前这种紧张对立的情况下，有很多人会搬动数字，跟那个不太一样。它这些数字的运用呢，大体大差不差，还是 OK 的。但是呢，它会在这些数字基础之上建立一个看上去很正确的推论，然后到这里都没问题啊，都是相当的 OK 的部分。然后再往下，它会迈大的一步，这一步就是会诱惑你跳进去的，比如说。他担心现在美国的股市完全成为 AI 成分股，美国的 GDP 增长完全由 AI 驱动啊，这个东西没问题，数据确实证实了这一点，而且这也确实需要担心。但是它有没有那么严重呢？他就开始在另一个维度上去做一个虚假的类比，比如说他把现在的 AI 泡沫跟次贷比起来，这个就肯定是错的。你如果把现在的 AI 泡沫跟之前的元宇宙泡沫，跟再之前的 Web 2.0的泡沫，在更之前的互联网泡沫相比的话，我觉得都还是合理的。但是他一定不会这么比，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么比的话，别人就会问他，哎，那些泡沫破了之后发生了什么呀？答案是社会和科技都往前发展了，挺好的。所以他不会这么比，他一定拿一个更烂的来比，就是次贷危机。但是次贷危机跟 AI 这个泡沫真不一样。 次贷危机是纯金融衍生品啊，就它本来就是一个虚幻的，完全用来交易的数字，它没有任何实体支撑在里面，它买卖的是某一个房贷能不能顺利的按期交割，以这样的东西打包了一个风险，把这个风险作为金融衍生品放到市场上去让大家交易，买涨还是买跌，是这么一种东西。这个我觉得实在是不太一样。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现在 AI 的很多努力都失败了，假定啊，人们突然发现堆算力完全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是算法优化非常重要，优化之后完全不需要那么多算力。好，那问题来了。在最近这些年所采购的、所 build 起来的这种算力中心，是不是就没用了呢？那肯定不是嘛。这些算力中心可以拿来做别的事，或者可以拿来提供更多的 AI 应用场景啊。比如说，我每一个 AI 应用程序现在需要100个算力啊，后面发现只要10个了，那没问题啊，我就有10个场景铺上去，现在的算力还是能用完。这是很多科技发展都是这样子的。就好像我们充电桩一开始铺的过多了，后来发现充电效率可以提升，那充电桩就没用了吗？不是的，改造一下，更多的车可以用，不就行了吗？啊，当然也确实有一个可能性是现在的采购有些会浪费掉，但是会浪费多少其实很难讲的。而且就算浪费掉，全部都浪费掉了，那顶多是某些公司破产而已，对整个产业影响是有限的。跟次贷危机当时直接动摇了实体银行的根本，因为很多实体银行进去，最后这些衍生品的价值从一个很高的高位突然归零，导致这些银行出现巨大的流动性风险，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种类比就是他们这种我说的顶级写手非常擅长的。他整篇文章里面有2/3的内容是非常棒的啊，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在他的结论部分抛出了一个往前跨了一大步的东西，而这步东西呢，你从情绪上被它煽动的，已经很容易就迷迷瞪瞪的就接受了，于是就接受这个结论。这是一种常见套路啊，就是你看多了之后，你自然就能分析出来。当然，我并不是说 AI 这个泡沫不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只是说我现在真没法判断。我现在能看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已经产生了影响的。就是最近这大概12个月左右，AI 的大规模的采购，主要由美国那几个顶级公司，他们拿到了国家和一些强力资本的投资之后，大量的采购硬件，导致了一个直接的效应，就是市面上所有的内存都剧烈的涨价。这个效应现在已经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就是说，不管是数据中心使用的高端的算力的显存，或者是内存，还是民用的内存，都受到了影响。因为原有的生产的能力就是那么多，而这些能力被这种单一的类型的采购挤占掉了之后，它能用来生产其他的民用啊，或者其他产品的那种产能就自然会变少。产能变少，需求并没有缩减的话，它的价格就会上涨。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你现在去买比较高端的手机，比如这个手机配置的内存在16G、24G 以上的话，它的价格就会开始涨。而且，就算现在 OpenAI 等公司他们的采购停止或者大量的削减，这边产生的影响都还会有一个滞后，它可能在未来的6个月到12个月里面，它的价格还掉不下来。这类的影响现在已经在产生，但是你说它后面会怎么样？说实话，我也搞不清楚。我也很想听一下你们两位有什么想法，就是 AI 这个到底它是不是个泡沫，它会不会爆？如果它爆的话，能爆到啥程度？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可以去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
其实我能够类比的是互联网的泡沫，就是2000年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对于互联网产生了非常多的想象，认为互联网把全世界联系起来，整个数字世界由此得以建立，而且还畅想了很多电子商务的事情。
对，
但是2000年那时候哪有啥正经的电子商务啊？刚刚起步，网
那个时候
站都
连支
还
付
是
问题都没解决呢。
对。对，但是当时的很多企业的股价就是这么被炒起来的，而且当时的投资就是大量大量的投资是飞速的全部奔着这个互联网的创业，不是号称一张纸就可以拿几千万美金的吗？
对。
这个我觉得是应该这样来类比， 就是如果是泡沫的话，是那个级别的泡沫，
那
而
就
不是
很
二零
轻
零。
很轻了，
嗯，
就
对，
压根儿不是事儿啊。
反正是会过去，而且呢。另外一个为什么会联想到互联网泡沫？两千年的互联网泡沫，其实两千年的互联网泡沫之后沉淀下来了很多好东西，直到现在我们还因此受益。比如说一大堆的这种开源软件，
嗯。
当时的互联网兴起，那些互联网公司都是草根呀，就几个大学生，甚至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就退学创业。然后就拿了一堆开源的软件，比如说当时最流行的叫做 LAMP，就是
嗯，
Linux、MySQL、Apache 和 PHP，
对，
就这四样东西全是开源的。然后用 LAMP 架构，然后搭一个网站就开始做。但这四样东西到现在依然是互联网最重要的基石之一，
对，
而由此还诞生了很多很多的开源项目，都是在那个时候起来的，到现在还在用。而且还发展了很多很多版本，这些都是好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回头看 AI，哪怕它是泡沫，哪怕它最终破裂了，在 AI 这个时代产生的很多很多的技术也好，基础架构也好，包括一些我们的概念上的探索得到的一些初步的成果，今后依然还是会用得着，而且会长期的再发展下去。所以我现在的判断是这样的一种，如果是泡沫的话，也是这种泡沫。
嗯，
对。然后呢，我这边其实也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啊，就是相比较于我们互联网那一波，对，因为互联网嘛，你看我们也是从最开始开通邮箱，对吧，到一些聊天工具、社交网络这些内容，今天的这个人工智能，它其实和我们每个人的相关度要更大。对，几乎所有的这种从业者，我们的小朋友，对吧？我们还有我们的一些家长们，对，都非常能够方便的去接触到这些 AI 工具，进而和他实际的一些生活学习产生很多的一些关系，包括作图啊，那个会议录音呐，对，像我们现在基于 AI 做的一些工具啊，而且它的能力确实在肉眼可见的。还在上升，对，你看我们节目里面，对，那几乎每个月都会有几个相关的这样一些话题，对，这个呢，其实感觉上它更加强烈，然后呢，它的频率也好，进步的速度也好，对，和我们的关联度其实要更加紧密，所以说呢，即便现在确实包括我们前面提到一些文章，它有夸大的一些内容，对，那确实那还是有很多的。但是它能够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我相信再往后还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变化和一些空间的。对，这个是我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感受。嗯。
对，我觉得有可能出现特殊的结果或者情况，但是我们从一般性角度来估算，我们不估算特别积极或者特别消极的啊，特别乐观或者特别悲观的，我们按正常情况来估算的话，其实大概率就是目前 AI 产业存在着泡沫，而且泡沫的成分还不低，但是。这个泡沫主要体现在美国的几家 AI 头部公司的股价上或者估值上，比如说 OpenAI 到底值多少钱啊？现在它的估值是非常高的，但如果它搞不出突破性的最终的一个成果，它只是像现在这样大家轮流坐庄，而且呢，谁也做不出真正他们想的 AGI 那种东西，然后它在可预见的，比如说5年之内都没法实现扭亏为盈的话。那他现在这个估值肯定是太高了。他现在所投资去建的算力中心，啊，各种算力的硬件，那这都会成为他的一个很大的负资产，因为他没法让他赚钱，这个是可能存在的泡沫的成分。那另一个会被影响到的就是 NVIDIA 的股价，但是 NVIDIA 是一个卖硬件的公司，它的股价一点都不重要。他只要保证他每卖一片硬件都是赚的就行了，股价就是无非是看着好看，然后如果他及时变现会捞点钱，但还捞不多少。比如说，如果股价要大跌了，老黄把他所有的股份都卖了吗？不可能的事情嘛，顶多在里面兑现一点，换个几千万美金自己花花，最多是这样了。他如果换的多了，人家还会问他啊，股东会找他麻烦，所以基本上也就这个程度了。 而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会产生非常多的有价值的东西。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确实就是跟当年互联网的泡沫是差不多的东西。会有一些人、一些公司，因为估值过高，因为业务拓展得太快，它的盈利模型跟不上，所以这些公司会倒霉，甚至也不能叫倒霉吧，就正常的优胜劣汰了。而这种事情就压根儿不算啥了，在每一天都会发生啊，无非是 AI 比较出名罢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完全就不是事儿。那另一个问题就是，这帮人为什么会突然要写这么耸动的文章呢？明明我们按照正常的逻辑推演，更大可能性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况。那他们是看到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吗？还是他们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动机，一定要这么去说？比如他们是 AI 股的空头，这个就不知道了。
我觉得还是想把股价打下来。这种文章出来，用这么多的言辞来说话，其实还是想把股价打下来的逻辑。
那就是某些看空股市的人
对，
要他们去这样写的，然后密集的去抛一堆这种舆论啊，这个也很正常啊，在美国非常常见啊。也许过一段时间就会有完全另外一个方向的文章来写啊。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啊，就是现在确实过热了，而且民众的认知也可能会过于乐观。那么有一些做这种媒体的人，他会有意识地写一些反面的东西，对他自己也有好处，这个也是有可能的。这个话题我们大致上就说这些吧。有兴趣的可以去搜这篇文章来看看。啊，它标题是"人工智能是终结所有泡沫的终极泡沫"，直接引用了《连线》杂志的这篇文章的标题，后半句是"它的崩盘路线将是这样的"，就这么一篇文章。我们不支持这个文章里面大多数的结论啊，但是就像刚才老庄说的，如果有兴趣了解，在这些顶级写手的脑中，他们写这种东西的通常套路的话，我觉得还是值得一看的。作为爽文是完全没问题啊。好，那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刚刚发布的 Gemini 3，我有限的做了一些试用，因为正好最近我要写一个比较全功能的下棋的一个小游戏啊，这个包含了 GUI 的部分、图形界面的部分，包含了底层的 AI 引擎，然后包含了我希望它把这两部分解耦，然后通过一个界面和引擎之间的协议去通信，就这么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我希望它又有一定的教育的功效，因为我以后可能会，比如说某些内容里面可以引导学习的人在这样的平台上去写自己的引擎，然后跟其他的引擎对战啊，类似这样的一些想法。另外呢，也希望它有一定的娱乐性，比如没事可以上网下个棋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测试的平台。那我就想说，我就干脆尝试用 AI 来完全构建这么一个东西。昨天花了小半天的时间，基本上就把这个事儿完成了。但很有意思啊，我做这个事情的流程是这样的，我一开始先用 Gemini，然后我就写了一份非常简单的 README。这份 README 里面呢，我写了我说我想写一个兼具教育和娱乐对抗功效的下某种棋的程序，我希望它能够支持我自己写的一个特定算法的一个 AI 引擎，但是呢，我也希望它能支持我外挂一些引擎，比如有下这个棋的其他更好的引擎的话。那么我可以把它的协议包装一下，用在我这个体系里面。然后我还跟他说，我想有一个漂亮、简洁但好用的 GUI 界面，可以用鼠标操作。至于用什么库呢？我没想好，你可以给我提些建议。构建的过程希望是 step by step，一步步来。类似这样一个 README，大概也就我花了10来分钟写了几百个字的这样的一个 README。然后给他的第一个要求是这样，我说你研读这份 README，给我提一些建议，可以怎么改善，让它更清晰，或者你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啊？他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建议，修改了里面一些术语或者是一些更清晰化的地方，直接就帮我改了，这是一部分。另一部分，他说我看到你某些决策还没有最后定，我可以给你提一些建议，比如说基于 Python 的 GUI 有哪些方案啊？完全基于 text 命令行的有这样的一些选项。有一些跨平台的能够支持的，比如说 GT 啦，还有一个新的基于 Flutter 的一个解决方案啦， 啊，或者可以用 Web 的方案。Web 的方案他一开始没写，后来我提醒他是不是也可以用 Web 啊，他也帮我提了一些，一共拉达达写出来大概有七八种不同的方案，然后建议说，如果你要这样的话，我建议这个；如果你建议那样的话，我建议那样，就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啊，这一点非常好。我说 OK，你上面提出的几个选项我决定了，这个问题我们就采取这个方案，那个问题采取那个方案，就是我告诉他我最新的想法，他有不明白的，他可以再给我选项，然后最后我给他确认，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就有点像什么呢？有非常像我原来在大的一点的公司里面啊，我跟产品经理对话的模式，就是我作为公司的高管，产品经理要理解我的战略意图，然后给我提产品方案，然后若干个方案里面他没法做主的，我来帮他决定；如果他可以做主的，他就努力说服我就行了。啊，这个过程我还是蛮 enjoy 的。我跟 Gemini 这方面对话，我觉得是 OK 的。唯一有点遗憾就是他的发言相当谨慎。啊，就是我没提到的东西呢，他基本上不会主动提，只会就我提到的问题去展开一些内容，啊，以至于后面我要专门跟他说，我说还有没有别的你觉得可以考虑的功能？哎，这个时候他打开了，他说哦，还有这样一些功能你可以考虑，比如说可不可以把这个棋啊棋谱设计一个专门的格式把它保存，可以 loading，然后重播重放，类似这样提了一些建议，啊，我觉得挺好。我说 OK，你这些建议里面这几条我采纳了。其他的呢，暂时我们不考虑。然后呢，第一，你帮我把这个 README 修正成按照我们刚才讨论的过程把它修正好啊。然后另外帮我生成一个 agent 点 md，就是 agent 点 md 是现在用 coding agent 去编程的一个很常用的一个工具啊，就是用一份文档来记录我们已经做出的一些重要的决策，然后跟踪整个项目的进度，这样你在不同的 agent 在不同阶段。加入进来的时候，它有一个相当于提纲，可以快速了解你以前做过哪些事啊，做哪些决策等等。我说你帮我生成这样一份东西，这个地方 Gemini 就出问题了，他没有理解这个 agents 点 md 的意义何在，他以为我是在系统里面，我想把这个程序实现成一个智能体系统，他帮我做了一个啊，可能需要这么几个 agent 的一个架构设计啊。变成了一个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做了一个架构上面的 agent 的一个东西，就他不知道我刚才说的那个 agents 点 md 的常规用法。后面我跟他说了，我说你理解错了，我要的是这么一个东西啊，好，他就立刻去重新生成了这一部分。所以这个是我做这个项目的第一阶段，就是我称之为叫做产品需求和规格的一个确定的阶段。这个阶段完成之后呢，我就开始对它生成的，经过几个来回修改啊，这个 README 和 agents 点 md 都非常满意了，我就说那我们开干啊。第一步，我们先把 UI 的部分搞定，引擎先不管。UI 呢，我希望有这样的一些要求啊，都是一些定性的要求，比如简洁一点啊，分左右两栏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要求啊。它就根据我们最后选定的那个 Flutter 的那个方案，就是用 Python 来写 GUI 的定义。然后它自动生成一个跨平台的原生的可执行程序啊，这个方案，我觉得这个方案是相对我比较喜欢的。这个里面呢，其实就产生了很多问题。它一开始生成的时候呢，没有大的问题，甚至挺快的就把整个事情搞了一个模子出来，可以跑了。而且我跟他说，你暂时不用考虑引擎的问题，他也很聪明的做了一个 mock 的引擎，就是那种假的那种引擎啊，就是他根本就不能够真的下棋，但是呢。它可以模拟跟这个 GUI 对话，啊，包括协议的一个基本的框架，它也做了啊。虽然有问题，但基本上是能 run 起来的。但是，因为我们用了那个 GUI 的框架，就是基于 Flutter 的那个框架，它其实并不完全清楚那个框架的所有的关键的接口。这个问题恐怕是现在 coding agent 去做编程的时候经常碰到的问题，就是当你采用了一个第三方的库，它不是非常熟悉这个库的话，它需要去查一些资料。或者在本地去读源代码，这个时候他会去做啊，但是他不保证每次都能做得对，他有时候就会搞错一些接口，因为他手上的关于这个库使用的一些例子不够多啊，或者他的理解上有些问题，所以这个地方他就会陷入到一个状态，就是时不时会出错，而且因为这是一个 GUI 的程序啊，他很多错误是没法在命令行里面看到的。我们知道现在的 coding agent 会读命令行输出的那些错误信息，然后去做分析判断，他们可以很自动的处理这些错误信息。但 GUI 的这个程序呢，有些错，比如显示位置不对， 这个东西你没法在命令行上体会出来，只能我用语言告诉他哪里显示不对。这部分呢会花一些时间，他有的时候不能很好的理解，但基本上一些问题都能解决。直到有一个问题啊，Gemini 彻底的陷进去，一直就没搞定。就是我那个棋盘啊，一个正方形的棋盘，我希望是整个窗口发生大小变化的时候，棋盘应该自适应的去放大缩小。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但 Gemini 这个问题就一直没搞定。我花了大概有半个小时，他也一直没搞定这个问题。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没有耐心了，我就把它换了，我就切回到原来 GPT 的5.1的版本。然后在这个版本里面呢，其实 GPT 5.1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它做了很多次修改，仍然都不对。直到我实在不行了，我就去看源代码，然后我在源代码里面加了一行输出 log 的一个测试的 print，测试了一下就发现他们写的所有的那种当窗口大小发生变化的时候触发的那个事件的处理代码都从来都没运行过。他们写了很多当窗口大小发生变化的时候，我要怎么去修改那个棋盘的大小等等等等那些代码写了一堆啊，基本呢也是这样，他也是这样。然后当有问题的时候，我告诉他有错，他就不断的在改这行代码，但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这份代码其实从来就没被运行过。所以原因很简单，他没有把这个事件处理代码在那个 GUI 框架里去正确的注册挂钩上去啊，就是很可能那个 GUI 的框架窗口发生变化的时候扔出来的事件是另外一个事件，不是他想象的那一个。我把这一点告诉 GPT 之后，他马上就去做了一堆事情啊，去估计是去查了源代码之类的啊，这次就一次改对了。所以我还是没法判断啊，就是 GPT 5跟 Gemini 3到底哪个更好一点。讲了这么多啊。最后，我的结论是，我的感觉是在编程这件事情上，Gemini 3达到了跟 GPT 5 Codex 类似的水平，也就是目前最好的水平。啊，虽然它仍然有很多问题啊，就是需要用它的人脑子清醒，并且精心的设计一个路径去跟它交互，否则的话你会花很多很多的时间。但是如果你用的得当的话，它确实能帮你整出活来，所有东西都搞定了。那它有没有特别好的？我觉得好像也没有比 GPT 5 Codex 更好。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原来的 GPT 2.5在编程 agent 的这件事情上面是远远不如那几个最好的。就是它虽然本身的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它在做 coding agent 这件事情上面并不是特别优秀。从 benchmark 测评的角度来讲，它在处理 function call。在处理结构化输出这些事情上面，表现是不如 Claude 和 OpenAI 最新的那些模型。但这次 Gemini 3的这个版本，把这个东西是肯定填平了，啊，它是现在肯定是第一档了。所以现在我用下来的感觉呢，就是美国的这个三巨头啊，OpenAI、Claude、Gemini、GPT 的最新版本跟 Gemini 的最新版本是一个档次的，是现在最好的这个档次。Claude 应该就已经差一点了。然后国内的三巨头，这个千问、Kimi 跟 DeepSeek，我觉得比他们最好的这档是要差一些的，但是差多少不好说啊。他们有的时候表现甚至更好，但是有些时候平均下来感觉不是特别平稳。我的初步的感觉啊，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接下来我肯定还会更多的去使用 Gemini 3，因为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一直在用 GPT 5，那现在我会更多的去用它啊。目前看下来应该是差不多的水平。
我最近没有在这样的用，我在玩另外的东西，就是我现在新装了一个叫做 Kiro 的一个 IDE，因为有朋友送了我一堆 token，所以我现在可以在 Kiro 里面用那个 Claude Sonnet 4.5的那个大模型，然后用它来写代码。然后呢，Kiro 呢，它提供了另外一种叫做 spec-driven 的一个编程模型。就是你跟他提需求，然后呢，他首先会生成一个需求文档，然后呢，这个需求文档你可以改，可以跟他聊，再怎么样都可以。这个需求文档呢，就包含了一个介绍、关键词，还有这个一堆的 user story，他都会写出来。然后呢，再生成第二个文档叫 design，然后它就相当于是为你的这个需求做一堆的设计。然后第三个文档叫 task，这个 task 就是我最近在写的一个功能，大概的一个因为我自己不是用 Ruby 写了一个那个类似于一个 提示词管理的一个框架。然后呢，我现在觉得，哎呀，提示词管理我得加上一个对话的历史的管理功能，就是要优化这个部分。然后呢，他帮我把需求说清楚，设计做好，然后呢，帮我一共整了18个任务。然后呢，每个任务就是我去点开始，然后呢，他就会先写代码，然后写测试用例，然后执行测试用例。然后如果测试用例错了，然后他会去改 bug， 改完 bug 以后再重新执行。第一个感想就是，他的思路以及他的涉及的面，比我最开始对这个所谓的对话历史的这个管理的这个想法要完善的多得多。这个是我之前自己想到肯定想不了这么多的。第二个难受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规划的这个18个 task， 执行完第一个第二个之后，我都看不到最后结果。我一直要到他执行到第17个任务的时候，他第17个任务是写一堆的 example 来去这个 demo 这一堆的这个 future。 好，我这个我看懂了，他要把这些 example 做出来。然后第18个任务呢是确保所有的单元测试全部通过。他整个这18个任务总共弄了上百个这个单元测试，有1000多个断言。然后呢大概还有6个断言最后还是失败的，他搞不定了，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好，然后我就很兴奋，我觉得这个已经差不多可用了吧。我就拿出来了他的最简单的第一个 example， 我开始执行，然后就发现没通过。没通过。但是呢这个时候我就没有再让他帮我改了，因为我原来跟这种大模型写代码这件事情我对付他们还是有点经验的。然后呢我就打开了另外一个 IDE， 另外一个 IDE 就是 VS Code， 然后呢开设断点单步跟踪。然后跟进去以后才发现其实他整个的功能大部分都写对了，就有一个点逻辑算错了。具体的我就不展开讲啊，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到了这种时候我还想通过聊天让他帮我把这个代码改对的话，哪怕最后能改对，我得浪费多少 token。
而且说不定他会改出很多新问题。
对的，
这个经验里非常常见啊。
对，所以我真的到这种程度了，我进去单步跟踪，然后看看到底哪行代码出错，也就改了2行代码就好了，其他的几百行上千行代码都是他帮我写的。所以这个经验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有几个点。第一个就是现在的这种大语言模型来辅助 AI coding， 它已经目前进展到了这个spec driven 这样的一个阶段，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它确实能帮我们人类干更多更复杂的活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它还是不够好。等到真的出了 bug， 如果我们这些人类没有能力去看懂代码去调试 bug 的话，那么真的是被它坑死了，你都不见得爬得出来。还是没办法。然后呢，因为最近跟那个李大伟老师聊的挺多的嘛，其实他一直在跟我发相关的文档，就是其实在 spec driven 这个领域现在有非常非常快速的进展。除了这个微软有一个叫做 spec kit 的一个开源项目，现在又有了一个叫做 open spec 的项目，然后又有了一个 lean spec 的项目，就是非常非常的多，不断的出来各种各样的新项目，然后再不断的去迭代，然后分裂社区开始分裂，然后又有新的想法出来，然后再尝试各种新东西。现在这个领域可能是最最最最热门或者最前沿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目前我的感想就先这些。
我的感觉就是 AI 圈子的这帮人们想试图重新去发明一次软件工程了。
终于要补课补回来了。
就是你看刚才老庄说的这个 spec driven 跟我刚才描述的我自己的工作的流程其实是一样的啊，没有区别。而且呢就是把需求分析和相关的设计用最简化的一种敏捷流程把它融入到 agent 的工作里面去。 实际上就是任务的不断的细化与分解嘛。然后这种细化与分解，它第一是要建立在对领域的理解，就是你到底想做个啥，正确的做这件事情的方法应该怎么去分解它啊。然后呢，这个任务的编排顺序，以及一个一个的执行它的过程。那我不是很赞同刚才老庄说的，他那种一下子十几二十个 task，然后就一股脑执行到最后，这个在软件工程里面是非常风险很高的一种做法。软件工程它希望是小而短促的迭代，也就是说，我比如说有三个任务完成之后，就应该有一个 checkpoint，我可以检查这三个任务是不是 OK 了，就是有一个可检查的点，而不是我要一下子二十个任务执行完我才能检查结果，那这个就很要命啊，风险就很高。所以像我之前做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提前设计好了检查点，我第一个检查点是设在 GUI 的这里，第二个呢是简单的通信模块，第三个是第一个引擎的实现，第四个是第二个引擎的实现，第五个可能是后续的，比如说引擎之间的对战，类似这样的一些更进阶的功能。就是这种检查点的设计，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你对领域的理解以及你的软件工程经验。这些东西呢，不是说 AI 一定不能干。但是呢，它不是那么靠谱。就是你如果让它干，然后不断的头脑风暴的话，这个时间会拖得非常长。但如果你已经想得比较明白，或者跟它短时间的交互之后就比较明白了的话，那么最好尽快定下来，然后按照这个去让它干活，然后保持一个比较紧密的节奏去做检查点。也就是说，做几个功能，做几个 task，就给我一个可看到的结果。这个是相对比较可靠的。如果你让他疯狂的干上半个小时，那先不说用了多少 token 啊，会随时让你给你一个吓死人的账单啊，这种先不说，至少这种如果出现问题要返工，你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但如果你每一个检查点设计的相对紧凑的话，那么你每一个检查点搞定，下一步你就会很有把握，就是相当于你爬山啊，到了一个平台，你就可以休息一下。你不用往下了，继续往上走，这就会很踏实。这些东西其实并不是 AI 时代才有的，它是在过去的大几十年里面，软件工程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一种充分验证过的经验。做过稍微大的项目的人，他就会有这种认知。现在无非是把它重新在 AI 这个时代重新把它工具化，让 AI 在里面充当一个非常听话的干活的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总的来说呢，最后把关，我觉得还是你要非常清楚你要什么，然后你也很清楚你这个事情可以怎么一步一步的做到。如果你不清楚，至少你有能力去判别和选择。我现在给所有的这种 AI agent，我基本上都是同样的一个提示词，或者说是，工作的模板，就是我告诉他说，我有基本的需求在这里，你帮我细化。如果你有任何不确定的，不要自己去想，你问我。这样来增加这个互动的过程，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效果还是可以的。但这东西其实对我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啊，这就是以前带团队做项目的时候积累下来的经验。所以怎么说呢？这个 spec driven 也不是新东西了，这个也是软件开发里面很成熟的理念，只是现在呢，怎么把它标准化这块儿，我觉得甚至已经跟 AI 跟大语言模型的能力关系不大了，因为它能力不需要再大规模提升就已经可以跟上了，只是要掌握把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个人经验变成更多的人能够掌握的一套流程化工具啊，就这么回事儿。
我也有感受啊。其实像 specification，像软工里面，其实以前也学过，
对
包
啊。
括课本里面一些内容。但是呢，那个时候呢，即便是像老师没有这种比较一线的经验的时候，他其实是没什么感觉的。教了呢，那大家也觉得是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对，因为这个确实是需要在一线的，特别是一些。相对有一定规模的项目里面，可能有更好的一些实现。现在呢，就是一些，哎，大家突然就发现，我即便是一个人，哎，我还是可以按照我们以前软工趟过的一些路，和 AI 能够协作得很好。对，他马上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了。但是呢，实际上就像刚才李老师提到的，它不是什么新东西。对，使得现在有些人居然觉得，哎，它还是一个，哎，好像是一个。我又发现了一个新东西似的。
就他们要重新发明一遍嘛，而且就是一开始大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对，把它的
那
重
后
要性
面，
我觉得现在体现出来，我觉得倒是一个挺
对，
好
这
的
就
一
是
个，
进步嘛，就是他重新发明，他吃过苦头之后，他还是会走这条路，因为这个已经被验证过了，确实是最好的路。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进展啊，虽然我说它是重新发明，但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进展，就是这说明 AI 编程这件事情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仍然会很多磕磕绊绊，但没问题，这个大方向是对的，大家开始把更合理科学的软件工程的经验放到了 Web Coding 的这个进程里面，而不是我 Web Coding 啥也不管，那是不对的，
是的。
它是要做工程管理的，但这个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也许你不需要学最基础的一些编程的东西了，但是你要去学产品的设计和工程管理了。
对的。
我们以前的学习路径是靠有实实在在的技术经验之后，你再去学产品的设计和工程的管理会比较顺。现在 AI 导致我们可以跳过这一步，能不能顺利跳过呢？不知道，要看下一件事。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个事情有难度呢？它的根结点就在于你光有项目经验，光有项目管理的经验，比如你学过什么 PMP 没用，或者说不够。最好的软件的工程管理是兼具架构的管理和需求的管理和人员资源的管理，要把这几块融合起来，你才是很优秀的软件项目的管理。而这个就是需要有积累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这个事情要做成啥样，你大概心里有数。但是它按什么顺序去做最好呢？比如我刚才说的，我那个下棋的东西，如果一上来它不是先把 GUI 搞定，而是先把 engine 的部分搞定，可不可以？也可以。但是它就有一个坏处，就是当你 engine 的调试的过程当中，你看不到它的效果，或者它的效果的展现会很麻烦。你还得另外写一些程序让它来做展现，否则它的引擎调试的过程你完全不知道错在哪里。所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希望任何产品第一时间先有可以人类看到的东西，然后你做的每一点功能都给我体现在这个东西上，这个是使得迭代更加的安全的一种手段。那这个东西它实际上是从架构到需求到项目管理贯穿的一个想法。挺好啊，这个 Gemini 三出来之后又多了一个选择。我非常希望国内的一些模型也能够顶上去。比如现在看上去 Kimi 的 K2 好像也比较接近他们的水平。我在我的 Cloud Code 里面是用的 Kimi 的 K2，就命令行的这一个。我还没有深入的去试啊，回头也可以去试一下。好，
对，
那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今天最后一个话题，我们又是近代史的专栏啊。今天我们想讲的一个话题叫战后国际秩序。我们最近经常听到这个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但是没有人告诉你到底什么叫战后国际秩序，或者有很多人对这个战后国际秩序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大家有各自的一本账，你连吵架都吵不到一块儿去，这是个很痛苦的事情。这个已经直接影响到我们眼下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你像现在大家都关注的热门话题啊，中日之间围绕东南半岛的一些问题展开了一些博弈。那这个博弈下，我们看到有非常混乱的一个舆论的乱局。这里面我们会同时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啊，一种是强中，一种是灭中的观点。比如说，有人说啊，日本简直全员都军国主义啊，93.5%的日本人认为高市的话没问题。引用了日本人发的一个推，说93.5%的日本人觉得高市的话没问题。那么真的是这样吗？其实肯定不是的。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就是认为他说的话没有问题，东南半岛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他们会进行干预，而且应该进行干预的人，在日本的全民当中，我估计不会超过20%。而那些认为我要亲自上战场去维护这样的一句话的人，恐怕不超过10%，可能不超过80%，我说这个话是有根据的。去年，美国的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做民调的公司，在全世界的若干个国家地区里面做了一个民调啊，就是说你愿意为你的国家上战场打仗？ 这样的比例有多少？日本是全球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不到9%。所以这种东西呢是怎么来的？93.5%是怎么来的？这个显然是日本网上的一些右翼，我称之为叫网右啊，他还不是真的右翼，他就是网上瞎胡闹的那些所谓的右翼，要么是他们编出来的数字，要么是他们用极不靠谱的民调做出的结论。比如他可能是问我们应不应该支持我们首相的某某表态呀？根本不告诉你他的意思是什么，那肯定有一堆人会去同意的。那这个样本很可能也是他们那个群体里面的样本。像这样的统计数字就没有意义，你呢不用去相信它，这是一个典型的言论。另一个言论就是反过来强中的，刚才这个是强日的，强中的怎么说呢？说日本即将崩溃在我们的压力下高市下台倒计时如何如何？这个我也可以明确告诉大家，我觉得这人下台的概率在短期内并不会特别高。这个我非常赞同我们潘尼利老师的一个判断。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现在自民党能够让高市下台的话，就压根儿不会把他选上去。把他选上去，就是实在没有其他选择了。而且自民党现在内部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有人能够代表自民党，能够控制政局，这样的大佬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只能寄希望于右翼的民粹来保障他的执政基础。就现在，自民党已经是一个不正常的政党了。”现在让他下去都没有人能顶上来，所以最后一定是一片混乱之后才有可能发生变化，短期内是不太会发生的。所以我们就想我们现在也不去讨论这些问题了。中日之间这个博弈我觉得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不会很快有结果。我们这个节目呢，不妨来做点实实在在的历史科普，就到底什么叫战后国际秩序？大家看到的跟这个有关的一些言论，我们怎么去评价，怎么去判断？这里面有一系列问题，比如说战后国际秩序到底是谁定义的？它是通过哪些文件或者协议或者什么东西定义下来的？第二个问题是，战后国际秩序现在到底啥状态？目前它还存在吗？它崩溃了吗？它是怎么维系到现在的？它到底还发挥什么作用？怎么理解它？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问题。那我会先讲一讲。所谓的战后国际秩序的一条历史的线索按照时间的顺序，包含哪些关键性的事件或者文献，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讨论尤其是关于对现在怎么理解这个东西有哪些误区，我们怎么去甄别它。所谓的战后国际秩序，其实它并不是二战之后才建立起来的，它实际上是二战打到一半它就开始了，这里面有若干个事件。我按时间顺序大概的说一下，对战后国际秩序是影响巨大的。第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是41年8月份的一份文件，叫《大西洋宪章》。这份东西是美英搞的，就是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签的一份文件，叫《大西洋宪章》。这份东西呢，它实际上在当时是有很多进步性的。它的讲法就是我们要避免战争。二战这种东西，不论最后赢还是输，都不是什么好事儿。最好不要打仗，就是我们有争端、有问题，不用武力来解决，通过别的方式来解决，比如国际磋商。这份文件被广泛的认为是后来联合国成立的一个最早的萌芽。这个宪章里面的一些说法，后来甚至就直接在联合国宪章里面就表现出来了，包括比如说国家之间平等，避免用武力解决问题。世界贸易应该是大家公平的去做的，还有一些关键的原材料应该是大家可以公正的、公平的去获取的。实际上，他当时美英双方在考虑的是怎么建立一个全球能够协同的、能够去解决争端，同时能共同帮助去发展的这样一个体系。这个实际上后来就变成了联合国，但这个事情很早，41年就有了。然后第二个很重要的东西是联合国的前身。就是当时的大概有20多个反法西斯的国家，在华盛顿签了一个叫《联合国家宣言》。这个联合国家在英语里面，当时签的时候用的就是 United Nations，只是他当时并没有把它看作是一个组织，他只是说 United Nations，就是联合起来的这些国家发表的宣言。 这个宣言实际上就建立了反法西斯同盟战线。啊，这个战线呢，一个是说我们要共同面对德意日及他们的仆从国，另外也标定了我们的作战目标是彻底打倒、根除法西斯，而且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则，比如说绝不单独去议和，啊，就防止有一些国家这个抖机灵啊，偷偷的去媾和，然后来拆大家的台啊，就绝不允许单独媾和，大家要集体行动啊，这个东西很重要。为什么我们会谈到有一个臭名昭著的美国人搞的旧金山合约，其实就违反了这个联合国家宣言里面的不单独去议和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然后就是后面一系列的会议，比如说在43年有一个德黑兰会议啊，这个会议在43年年底的时候开的，是美英苏三国的首脑，他们当时主要聊的是欧洲的问题。因为在43年底大家已经心里比较有数了，就是虽然还有艰苦的战斗要打啊，但是纳粹德国应该活不长啊，这他们已经有底了，已经从39年那个时候被打懵的状态已经完全的站稳了啊，所以他们在讨论说消灭纳粹之后欧洲的战局以及战后重建怎么做，甚至也包含了一些势力范围的划分的问题啊，这是欧洲人包括俄国人的传统异能了，他们就那点事儿啊，打仗分领土，打仗分领土，所以德黑兰会议主要是这个啊。然后就是44年的7月份布雷顿森林会议，这个我们以前节目里面讲美元霸权的时候专门讲过这个事儿。这个会议非常非常重要啊，虽然它不涉及打仗，但它描述的是未来整个国际的金融体系和贸易应该怎么做，奠定了美元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框架，这个是美国人二战得到的最好的战利品，保证了美国在之后80年的基本面。如果没有这个的话，真的它能不能在冷战当中那么快赢下来有很大的影响啊！而且这个会议上明确的提出了要成立两个组织，一个叫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啊，后来就改名叫世界银行，就 World Bank。另一个就是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且这两个组织呢基本上都确定了以美英为主来牵头。那个时候为什么苏联不去争这个事情呢？我个人猜想啊，43-44年苏联还有很多事情要仰仗美国，包括军需的供应啊等等这些东西，还有在战场上面的一些合作，而且在金融这个领域呢，它确实没有英美那么有经验。但不管什么原因吧，最后就是这些东西都变成美国操纵的了啊！所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美国的影响是特别大，而且 World Bank 和 IMF 这两个组织在战后是国际秩序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然后就是有一个叫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这个也是在44年的10月份，这个是美英中苏四个国家在这个会议上发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相当于是联合国的筹备会议。这个会议上呢，定义了联合国的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这样的一个基本框架。然后下面就是雅尔塔会议，这个是在1945年的2月份。这个会议啊，当时的中国是没有参加的，是美英苏三巨头。他们本来是继续讨论战后欧洲的事情的，但是呢，好像是美国人提出来把亚洲的安排也放进去。那这个里面其实是做了非常多的牺牲亚洲国家利益的一些安排的啊。这个会议里面的一些东西我们是深度的不认同的，所以你们看我们现在一般只讲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很少讲雅尔塔的这个会议的公告。因为这个会议公告里面有很多对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安排是有很大问题的，比如它里面提到苏联要在我们的几个重要的港口永久驻军的啊，就是这么一种就是有点像一战之后的那种狗屁协议啊。但这个会议呢是美英苏第一次就战后的做具体安排做了一些议定，它的意义还是重大的。好，那下一个事件就是45年中期6月份的联合国宪章的签署，当时的发起国50个国家在旧金山签的，这个里面就 确立了联合国的关键性的东西。最核心的就是他在第一、第二条讲了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这个里面讲联合国干嘛的呢？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家间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解决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问题，并且最最强调的一点就是和平解决一切争端，禁止使用武力。所以大家可以理解，联合国是为什么会诞生？它是在二战那个背景下诞生的。那个时候大家最痛恨的就是二战，所以联合国的关键的宗旨就是不可以再有下一个世界大战了。我们要用各种手段来保证不再发生二战这样的事情。那简单来说就是，一切问题和平的解决，有争端也和平的谈啊。没有大家一致的授权的话，不能使用武力，这是联合国的核心的点。那么，在1945年的10月底，联合国就正式成立了。这个包括里面的核心的架构，比如联合国大会，一国一票的这个大会投票的机制，然后安理会是唯一的能够授权动武的一个机构，除非安理会授权，否则大家不能够动武。当然，有一些其他的例外啊，比如说我们上次提过的敌国条款。那个是特殊的安排。除了那个以外，基本上就把动武这件事情权力收到了联合国的安理会。这就是我们讲的战后秩序的一些最关键的时间进程。那么，当然这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的有开罗宣言和后来的波茨坦公告。那这些呢，其实是之前的一些相关安排的具体化，比如说敦促日本投降。投降之后，你的领土在哪里？你的战争能力必须被剥夺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把它具象化。那这些东西呢，在战后你说它有没有变化？其实也有，比如说最近在打嘴仗的这个敌国条款，这个敌国条款，我上次节目里面我们也提到过，这个敌国条款是什么意思？它是指对于当时的那几个法西斯国家，如果他们又有施展战争和侵略相关的步骤，不管进向哪一步啊，包括国内的准备动员这些都算啊。那么，缔约国可以未经安理会的授权对他进行军事打击。那么这个东西呢，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日本都在做工作，说这个条款已经没有意义啦，我们已经彻底投降了，我们有和平宪法，我们都没有武装了，我们很乖的，这个东西没意义了，把它去掉吧。他们这个努力的最后成果呢，其实就是在1995年吧，95年前后，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说这些敌国条款叫 become obsolete，用的一个词叫 obsolete。我们写程序的朋友应该都见过这个词啊，就是我们编程里面一些库啊，或者一些函数啊，一些东西，在某个版本会告诉你啊，某某函数已经 obsolete，就是不用了。啊，我们不再使用它了。作为替代，你应该去用另外一个东西，叫什么什么，这个叫 obsolete。那日本人现在就单方面的把这个 obsolete 解释为条款已经被废除，实际上不是啊。联合国宪章是没改的，95年的那个决议里面讲说，根据现在的形势，我们认为这些条款已经 become obsolete，在未来我们会通过修改联合国宪章等方式对它做出后续的修改改变，但是这个对联合国宪章的修改后面就一直没做，为什么呢？因为联合国宪章的修改要求太高了，要联大2/3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并且包含所有的5个常任理事国，这个几乎就不可能啊，这个历史上就没怎么成功过，有限的成功，比如说原来是11个安理会的成员国，5个常任理事国，6个非常任理事国，后来扩充到15个，这个是修改了联合国宪章的，这个大家没意见，这个大家可以成功。但你说要把刚才说的敌国条款去掉，那就看现在日本这德行，中国肯定不会同意啊，就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刚才说的所有这些东西呢，在后来都在不断的演变，但是呢，基本上维持下来的最重要的战后国际秩序就是不打仗。和平协商、共同发展，有问题到联合国公议，公议不出来的交给安理会来决定。而安理会里面呢，5大常任理事国拥有一票否决权。 啊，就是这么一个国际体系框架，这也是我们一直支持的框架。虽然这框架不完美，但是我们觉得好歹这个框架是大家都可以说话的，不是被某一个势力完全操纵的。这就是我们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历史维度的一个简单的回顾啊。
我就先有疑问啊，因为我在这个 X 上面看到了很多这种相关的言论，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就是说法是说啊，当时签约的国家为啥现在你可以来主张这些条款？
嗯，这个
这
就
个怎
涉
么
及
回答？
到，对，这个就涉及到国际法的一个本质。国际法虽然叫法，但是我记得我们这个节目里，我曾经是在荐书还是在某个话题里聊过国际法的问题。就有兴趣，大家可以去搞本书来看啊，就是国际法的一些入门的教材。就国际法虽然叫法，但是它实际上跟我们一般理解的国内法太不一样了。首先，它没有一个强力的世界政府来enforce 这个法，我们一般讲法律，它背后必须有一个 enforcement，强制执行的手段，但国际法是没有的。所以国际法本质上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协议，它本着的是一种自愿参加，啊，你也可以自愿退出，但是你参加了，你就承担一定的义务，这个义务呢，你可以换来对方也对你承担一定的义务，是这么一种君子协定。那所以呢？像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就是当一个国家主体，它内部的政权发生变化的时候，国际法的地位该如何延续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国际法研究里面是有专门的一套的研究和结论的。首先，我们要定义什么叫国家，什么叫政权。国家是指疆域和它上面居住的人民的集合体。只要疆域和人民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那么，它政权的变更是不影响这个国家主体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好，那国际法这些协议跟着谁走呢？它第一跟这个国家主体有关啊，但第二呢，它也跟政权有关，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政权是代表现在这个国家主体里面的人民的嘛。啊，那所以呢，国际法它一般是这么处理，就是如果你国家主体没有发生变化，那么你的政权有机会去继承这个国际法相关的责任和义务，但是是不是继承呢？其实是你自己可以选的。这就可以解释现在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里面，其实有三个国家的国号都变了，苏联变成了俄罗斯。那么这种变化之后，到底怎么去判断呢？哎，这个就是国家默认情况下。如果国家主体没变，那么政权继承它前面政权的东西，但这只是默认。如果你明确说这个我不要继承，那么你可以不继承，你可以不认。啊，就像我们立国的时候，我们的立国的元勋们，他们给出的一条原则就是叫做“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以前我们的不平等条约，我们一个都不认，所有国家跟我们之间的关系重新谈，啊，是这么一个原则。但是有些东西我们是认的，比如说联合国的席位。这个在70年代，我们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经常谈2758号决议呢？啊，这个决议就是在联合国的范围里面正式的认可了中国的这个政权交叠，并且把之前的非法政权从联合国所有组织当中驱逐出去。这个是2758号决议的原文就这么写的。啊，这个就很明显就是说联合国认你这个政权的更迭，然后这个更迭之后的政权呢也认联合国。否则我们不会去加入嘛，这就达成了一致，就相当于重新的给予了一系列国际法的合法地位。那么与联合国相关的所有东西，我们就继承了。相当于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当时接受日本投降的是当时的中国政权，但是与此相关的国家利益、责任、义务被后续的政权完全接纳了，那么他就继承了这一切。俄罗斯的情况是完全一样，都是这种情况。他那个还更复杂，因为他那个是国家主权领土范围是发生变化了，本来是一个更大的苏联，现在变成其中的一部分了。那相当于就是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前苏联所有其他的国家要同意俄罗斯代表以前那个苏联，其他的国家放弃这个继承的机会。啊，这个当然当时是搞定了，就什么乌克兰也没站出来说不要，我要继承那个苏联的席位。他也没去提这个事儿，那所以这个事儿就解决了。那中国更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国是完全没有 大的变化，国家的实体是没变的。当然，这个问题就还是我刚才说的，国际法本质上是自愿和协商一致。所以，如果有人说啊，那你就是没有权利去代表战胜国，那 OK，你可以去联合国去闹。比如日本你不服，对吧？你说中国不是二战的战胜国啊，这个那个战胜国已经不存在了啊，现在这个中国跟那没关系。行，你去联合国闹，看你能不能闹出结果来。
这个能够解释很多疑问，就是在外网上面看到的很多似是而非的言论，其实用这一条都能够驳回去。
就是国际法的本质啊，说实话，最后还是一个力量决定，因为国际法只不过是国际关系里面的一部分，就是国际关系里的国际条约这一部分。那国际关系里面有些问题是条约解决不了的，就条约签了也可以撕，是吧？至于没签过的，那更不用说了，我有些人就不签啊。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国际关系里面大量的问题是无法通过协议来解决，那怎么办呢？就是力量。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啊。假设现在日本真的乱来，比如说他说我要发展核武器，我已经开始做铀浓缩了，我已经开始做核试验了，那这种情况就跟当年古巴导弹危机是类似级别的问题啊。那当时美国是直接出兵封锁古巴的海岸线，不允许他东西任何东西出来，也不许苏联把任何东西运进去，要求他拆除里面所有东西，否则会把你围死啊，你任何东西都出不去也进不来。这实际上已经是战争行为了，那类比这样的话，如果日本真的有某种行动，我们认为它越界了，那么也许中国或者中俄联手就把日本围起来。那到这一步的时候，中俄肯定会说，我援引的是联合国宪章里的敌国条款。那日本人肯定说，那个条款已经不存在了，我没有知道叫什么，会争，对吧？然后美国会出来说，啊，那个你们肯定有问题，如何？就大家会有不同的观点。那这种情况下，其实联合国它的任何决议都做不出的。联合国当年它的宗旨就是杜绝第二次世界大战悲剧重演啊，再也不要有世界级的大战了，小战争我们管管，大战争绝不允许发生，这是它的宗旨。但是他当时决定说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靠什么呢？其实当时的联合国的奠基者们他们的共识就是要想实现无大战，唯一的办法叫做大国一致原则，就是我们几个大国要保持一致，只要我们保持一致了，谁大战打不起来。这个就成为了联合国建立的根基，就是为什么会安排大会和安理会，然后把关键性的权力集中在安理会以及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就是因为联合国要完成它的使命，前提是大国一致。所以当大国一致的时候，什么事都能解决。这个我们经常开玩笑，五大善人，对吧？这个就是同时惹了这五个的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这是肯定的。但问题是，如果这五个大国不能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安理会是没有作用的。美国执意说我要打谁啊，俄罗斯执意说我要打谁，其实联合国是没法对他们产生制约的，那就只能靠这五大善人之间去制衡了。所以这个原则是一直都是这样。那最终一切国际法决议在这个大国一致的这个框架下，其实都是一种君子协定。但
所以，
是，
如果哪天，美国觉得啊，这个维持联合国为底座的国际秩序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一掀桌子就不跟我们玩了，或者就不跟全世界玩了，这就是他现在的搞法。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强到可以一挑所有的国家。包括所谓的上三场是吧？有人开玩笑讲上三场啊，中美俄，实际上这三个也没有任何一个能够有把握去对抗另外的两个，那更不用说其他的全世界了。所以你会发现，你就算抛弃了联合国，你也没有更好的方案。如果你单方的抛弃，你只是被世界孤立而已。比如说美国说我不到联合国，那完了，联合国就被其他国家控制了，没事就通过一个决议搞你美国。所以
是
谁
的。
退出谁倒霉。不退出呢，我还能在里边捣乱，是吧？这是联合国架构的很微妙的地方。第一，大国一致，一切好办；不一致呢，你也不敢随便退出，还得留在里面，该磋商磋商。只不过大家就只能在那扛着啊，就这样。但是这个其实也比他垮了要好，好歹有个地方可以说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 我们必须坚持联合国这个体系框架。所以简单总结几句啊，第一，国际法呢，它其实有一定的强制能力，但是并不是很完善，所以它本质上仍然是自愿和协商一致的原则是占主要的。但是不要小看了这个自愿和协商一致，很多情况下，只要有一个大团结的框架在那里，那么少数人想分出去呢，他往往是会吃亏的。所以这种呢，能够弥合一定程度上的团结，但是呢，他有些事情确实搞不定，那么确实需要实力做基础。但是如果你仅仅只有实力，你就是不要那些国际法的公义和信诺，就是你承诺的事情你就是不遵守，那这种情况下，你虽然有实力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但是长期来讲的话，你仍然会挂着一个不那么有利的一个状态啊，因为剩下的人会在那个公开的平台上，那个相对公正的平台上，他会不断的去发声，不断的去讲这些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说，虽然我们现在实力已经足以支撑我们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一个确保正义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哎，我们要维护战后的国际秩序，那就是至少我们承认的那些部分我们是坚持的。比如说联合国是所有国家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核心地位的这样的一个机构，然后联合国所约束的对武力的使用我们要遵循它，我们可以利用到里面的一些条款，比如敌国条款，我们就拿出来讲，你不服那你去说呀。比如日本人，我们现在在驻日使馆在 X 上专门发了敌国条款的一条推，这个以前我们是从来没有官方正式提过这个事儿啊，这个是就直接扔出去了，那下面就无数日本人在说啊，要么就说敌国条款已经废除了不存在了，要么就是刚才老庄说的啊，你中国又不是那个中国不算，那这些东西只是那些网络右翼在那里刮噪而已，这个是拿到联合国去争的话，它是一点好处也占不到的，因为这个是相对比较有把握的东西。另一个我想提一下的一个东西叫旧金山合约，这个也是现在吵得特别厉害的啊。我们东南半岛会一直讲那个旧金山合约，日本也会讲那个旧金山合约，而我们就从来都不认，我们说那个是非法合约，我们认的叫开罗宣言，叫波茨坦公告。这里面最大的区分点在哪里呢？其实就是日本的地位，包括日本的主权领土包含哪些东西，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里面是明确的讲了，日本所占领的那些岛屿和其他的领土归还给原来的主权国家，比如说台湾归还给中国，是很明确的讲了的。而且日本的合法领土仅限于它那四个大岛，其他的就是交由联合国托管，这都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呢，旧金山合约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旧金山合约是1951年，就是二战打完之后六年，美国召集了一批国家在旧金山开了一个会，这个会试图解决所有这些国家跟日本之间的接下去的外交关系应该怎么处理，也就是正式的完成一个战后的认定的工作，就是我们所有这些国家分别的跟日本去达成和平协议，就说我们的战争结束了啊，我现在认同日本重返国际大家庭，但是呢，我们之间的问题必须解决好啊，是这么一个东西。但这个里面他们所谈出来的一个合约呢，是几大国都不认可的，中国绝对不认可，苏联也不认可，所以这些国家都，中国压根儿他就没请中国去，他请了岛上的蒋光头，但是蒋光头也没去啊。所以最后这个旧金山合约，两个中方的政府都没有签字，苏联当然也没签字，苏联东欧的一些盟友都没有签，最后有40个国家签了啊，都是美国可以控制的，比如北美、南美的一些国家，还有欧洲它的盟友。那么旧金山合约的问题在哪里呢？它有几个大的问题。第一个大的问题呢，是单方面的把一些领土授予了日本，但是他不敢说完全授予日本，他只是说交由日本进行行政管辖。这里面最关键的就是琉球啊，琉球按照之前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它是盟军托管的领土，不属于日本啊，它属于日本的殖民地嘛，那战后就殖民地要解放嘛啊，现在美国又私相授受把它交还给 日本行政管辖。那后面日本就把它当自己领土对待了，但琉球自己，琉球的人民是不完全认的，有很多人是不认这个事情的，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它是跟日本之间有了一个单方面的驻军的条款，就是美国会在日本，包括琉球永久驻军，这个也是有问题的。这个本来是说应该是盟军，那主要就是中美苏去议定这些托管应该怎么做，包括在日本的驻军大家怎么分工，那日本就单方面的把这个事情跟美国谈定了，这几个问题都是非常的有问题的，所以中苏后面中俄都不认这个东西，但这个东西呢，就是日本人老喜欢拿出来说，以证明他的领土包含哪些地方，另一个就是我们东南的半岛经常拿出来说，以证明这个岛并不属于我们，而是还未定的一个状态啊。他经常说我们是一个独立的殖民地岛啊，我们被日本殖民，然后我们现在独立了啊，是这么一个说法。所以旧金山合约是一个很要命的东西。但是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国际上的合约都是以自愿和协商一致为基础的。你只要不自愿参与，你就可以不认它。那就很简单了，这个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是中美苏、中美俄都签了都认的，那这个只有美国签了，另外两个不认，那你说以哪个为准？啊，就这么一个逻辑。所以在网上有很多关于这东西的争议啊，你试图说服他们是没有意义的，你说服不了。但是这个逻辑大家得清楚，就你不要被他说服了，就这么回事。
又搞清楚了一些事情，确实挺好。
所以举个例子啊，这个战胜国的问题，如果再有人问这个问题，那就告诉他说，二战的战胜国是中国，而现在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就是 PRC，就是我们，是
是的。
吧？你如果对此不满，那你去联合国闹吧，你有这个权利，你去闹吧，看看你会闹出啥结果。他这个逻辑是说不通的了。那按照这个逻辑的话，当时的日本叫大日本帝国，现在就叫日本国，那你日本国也不是战败国啊，那你去闹啊。
哼哼，
好的，那关于今天的这个近代史的话题啊，我们聊的战后国际秩序。实际上，战后国际秩序还有另外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就是经济和贸易的秩序。那这个就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世界银行 IMF，还有后来的关税总协定。然后关税总协定后来又升级成为现在的 WTO，就世界贸易组织。这一系列其实都是战后国际秩序比较重要的部分。但这些部分呢，现在争议不大除了就是大家认为被美国控制太多啊，不够公平以外，其实没有特别多的这种法理意义上的争议。而刚才说到的，包括战后的领土啊、主权啊、战胜和战败国的关系、义务啊，这些东西现在随着形势变化，就包括我们要统一，我们跟日本之间的争议，其实这些问题会接下来越来越多的出现啊。所以我们做一个科普啊，希望能够帮到大家一些。那今天主要就是这些话题，两位有什么要补充吗？
哦，没有了，
没有了。
好，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好，
好，
谢谢
拜
大家，
拜。
拜拜。
拜拜。